无限飞行号是一只看起来不起眼却安全又舒服的飞机，无论狂风暴雨或是阳光普照，坚持与你一同起飞。
欢迎乘坐无限飞行号，准备好了吗？
请扣好安全带，
请扣好安全带，
带你突破限制，一飞冲天。无限飞行号，准备起飞。
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罗文辉在这里向你问好。
是嘉燕在这里呢，也问候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今天你的生活过得好不好呢？你的人际关系又如何呢？我问了一个很唐突的问题。
人际关系就是跟朋友的关系，那个情感的交流，这个是很深奥的问题。
是罗文辉今天的交际能力呢一定是很差的。
我也觉得是越来越退步了。有什么补救的方法呢？
哎，我要讲一讲这个事出有因话出有缘啊。为什么我会说你今天的这一个人际关系能力特别差呢？因为我看你今天穿了一件毛衣，而我穿了一件短袖。那我们最近呢在谈这个热水养生法，对不对？
对呀。
热水养生法原来它有一个好处，是能够提高交际能力的。
真的吗？
对呀，所以看你穿成这么厚的衣服，一定是社交能力比较差，热水喝的比较少。
穿毛衣跟交际能力应该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吧？这真是。
那继续讲一讲啊，你来听一听，哎，研究一下。
行。
据说呢，这一个研究发现呀，在39度的水温当中去洗澡，可以改善呢自闭症患者的交流能力。
哇，
不是你，是自闭症患者。
明白，就是用39度的热水洗澡，如果这个人有自闭的情况的话呢，就会改善他的那个交际能力。
是扩充一点讲的话呢，就是有一些社交障碍的朋友，他如果呢能够在39度的水温底下去洗澡，保持约定这样的治疗的话呢，那么就可以改善他的这一种交流的能力。那么在较温和的环境当中生活的人呢，他的交际能力呢也要比在冷冻的天气里面的人呢要强一点。我不知道东北的朋友要不要打我了。
可以试一试啊，39度，大概39度的热水啊，去洗澡就会增强你的交际能力。哎，罗文辉就想，最近我发现我的交际能力真的是退步了，可能太热的水了。我用了40度的水，
过了，
就是过了头了。
是啊，哎，原来呢，其实温度稍微和缓一点的这样的一种环境呢，会令到我们的免疫系统呢也比较活跃，对于疾病的抵抗能力也比较强一些。所以呢，无论是社交也好，还是呢对于疾病的抵抗力也好呢，都是处于一种比较优越的状态里面。
哎，其实这个是很简单的方法啊，就是39度左右的热水，
对，
洗澡就行了。
是，如果在北方地区冬天很寒冷的时候呢，你移居到南方来生活，探一探罗文辉，探望刘嘉欣呢，可能也会让你的这个交际能力呢提高一些。
是，互相刺激啊。
是，那我们来问一问许医师，是不是真的有道理？今天呢，进入到飞行号医馆，许医师呢会继续和我们专题讨论呢有关我们颈椎脊椎的问题。
圣经哥林多前书3:16说，此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听众家人你好，我是许医师，
让我们一起学习如何保养神所赐的身体，经营更健康的人生。飞行号医馆，
今天的飞行号医馆呢，我们继续和许医师一起来这里呢探讨一下有关脊柱的问题啊。听众朋友，我们常常呢会说，哎，我有颈椎病，我有腰椎病，但是呢许医师在上一次的专题当中呢就和我们讲到了，其实人体呢最重要的这个大骨头是脊柱。脊柱当中再分4部分，颈椎、胸椎、腰椎和骶椎。
对，
那么这四部分当中呢，我们来分别看一看他的情况是怎么样的。那有一位听众朋友呢，在这一边就问说，徐医师，您好，这个颈椎呀，突出反弓怎么办呢？这个是一个比较医学的名词了。
对。
它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呢？
对，我们身体的脊柱呢，其实颈椎的部分在骨头是比较小的，因为我们的骨头的从上面往下面呢，就底下是比较粗一点，
嗯，
那到颈椎是比较细一点，但是脖子的那个运动量其实很大，你是身体不动呢，很多时候脖子也要动，
是，
对不对？你就坐在那里还在做什么任何时间，其实我脖子的
这个头歪一歪就脖子在动了。
那本身脖子的它有一个叫做生理的弧度，就是说它本身是有一点点弯曲，但是是向前方前下方弯曲。
您说到这个就是我们身体的结构啊，
对对对，有一个叫做生理的弧度，
生理弧度，
生理弧度就是说它应该是向前，
所以即便是我们站直了，这个骨头也不是完全是垂直
的，对，我们的颈椎不会完全直，
明白，
有一点向前弯曲，那这个是正常的健康的人。但是如果说我们经常低头的人，那颈椎就被拉直了，
对，低头反而把颈椎拉直了，
对，把颈椎拉直了，那拉直其实已经是一种病理的状态，那到拉直再向后弯曲，这个就是叫反弓了，
所以就是反方向弯曲，
对对对，那跟生理是完全相反的，
就是说我们这个人生下来长成人的结构当中呢，到你出现这样的一个病症，所以是一个反方向的调整了，
对对对，已经叫做最严重了，因为拉直还是中等的严重嘛，到反弓的时候就非常严重，
就非常严重了，
对对，说明他的那个姿势已经不是短时间的这个保持的姿势，他可能有一个比较错误的姿势已经保持很久了，
就是日积月累，
对对对，
变成这样的一个形状，
就变成反光
了，
那这其实这个他自己做了就没有那么快了，他应该去做治疗了，因为这个会引起很多问题，不单是说他的颈椎问题了，可能引起眼睛啊头部啊那个五官啊，可能都会慢慢出问题了，
连五官外貌都会出现问题，
对对对，都会出问题了，那其实这个他应该去正视这个问题，他应该去治疗，那这个反弓我们自己怎么办呢？但其实我当然要求你第一时间去找人家治疗，但是你自己还要做一些配合，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说你要改变你的姿势了，你可能就不能再做一些低头一族，真的人叫做低头一族，就是说、
就是、手机族，
对，手机族看什么都是向前头低低的、啊、那保持太长时间、这要改掉，不要老是看手机了，再一个就是说他要做一些颈部的活动了，他不能再是不理他，那颈部一般来说我们叫他仰头看看天啊，那就是看看天，那
就是经常抬头，
对对，
看
看
屋顶，
看
看天空，
对对，看天呢、看看今天天气好不好了，
是，
那再一个就是他可能头要向左边侧向右边侧，那让颈椎有一点点活动的那个空间，那再一个就是在睡觉的时候我有个建议，就是说你把毛巾把它卷成一个圆筒，对，卷成一个圆筒，那你要把你的枕头就搞低一点，你不要太高的枕头，那一般来说我们会建议有病的人就是拿几本书把它叠在一起，那把它叠在一起，然后就当作枕头，然后你在你脖子的位置就用那个毛巾卷成一个圆圈，一个圆柱形的那个毛巾就放在你的脖子的下面，
实际上就是说不要脖子的这个地方悬空，
对对对，这个地方不能悬空，这个地方要有一点点圆柱形的东西把它托起，
是，
对，因为颈椎必须向前向你那个喉咙喉结的这个位置，那弯曲，那不能向后面，所以我们在后面有一点的承托，那个圆的毛巾承托它，然后你这样像朝天睡觉，那你经常这样睡，那颈椎就慢慢恢复它原来的那个幅度。
我曾经呢有一位朋友啊，就介绍说他也是常常呢颈椎啊脖子痛，所以呢他就用这个黄豆或者用红豆呢做了一个圆筒式的枕头，这个枕头大概有一尺长，但是呢就大概只有10公分的宽度，缝了一个袋子，把黄豆或者红豆呢放在里面，硬硬的，睡觉的时候呢就放在脖子下面，他说非常舒服，一开始的时候呢不习惯，但是呢大概可能一段时间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少了这个朋友呢睡不着觉了。
对对对，他这方也是对的，因为我们要有一个圆柱形的东西就在颈椎后面把它托住，然后你来睡觉，那使那个颈椎慢慢恢复它本来那种弧度，有一个半圆形的弧度。
是，现在其实坊间也有一些这样的护颈的枕头卖，
对对对，
那么有一个硬硬的圆柱，然后加上后面半个半圆形的枕头，其实这一些可能呢对于这种的朋友呢应该有很大的帮助，
对，纠正颈椎反弓的一些东西，我不知道国内有没有，如果没有就自己弄嘛，就好像刚才所说那个朋友他那个
黄豆
去装在袋子里面也行，那我那个最简单就是用毛巾卷一卷，
对，毛巾卷成卷
那也可以，那你自己去衡量一下看看你会采取哪一个方法，就是说你不管采取哪个方法你一定要处理的，你不处理这个以后的那个后果可能还是比较严重。
所以许医师的意思就是说呢，当看到这一位听众朋友在短信当中讲到这几个字的时候呢，突出反弓，其实这个已经是相当严重的疾病了。那么在这里一方面许医师提供一些意见的同时呢，真的很建议你呢马上去看医生。这个医生呢他是不是应该看这个脊椎医生啊，脊医？
应该很多中医都有了，有的中医就是有这种治疗的一些方法。
是，所以他要马上见医生了啊！这位听众朋友徐师在这边呢已经提醒你，这一件事情要特别的重视，因为这个颈椎啊真的是我们身体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位。
对，
刚才你也讲到了，他要再严重下去的话呢，可能就是对于他的眼睛、他的听力、他的五官都会有影响了。
对，甚至有的人会影响那个脑供血。
哦，
那可能
更严重了，
年纪大一点的会不会老人痴呆啊，或者说有人中风啊，这都要是考虑，这有点危险性。
您这么说的时候呢，我突然间想起来哈，就是有一些的朋友呢，他们可能开始上了一点点的年纪，中年，甚至于呢在年长一点的时候，很喜欢呢在家里面坐着那儿看电视，又或者呢跟家人聊聊天，但是呢说着说着他自己就安静了，你发现呢他把头低下就睡着了，甚至于呢睡很长一段时间，
对对对，
这个其实对颈椎来讲是不是很大伤害？
对，这个也会伤害颈椎了，因为你颈椎向前弯曲就后面是直了嘛，那再严重弯曲就变成后面反弓嘛，那这个就慢慢颈椎会退化掉，
所以错误的姿势睡眠也会引起这个身体上面的不舒服退化啊。是，这一位听众朋友希望你呢能够正视啊重视这一点了。那有一位听众朋友呢，他就讲到了自己的姐姐，他说呢长了在这个颈椎的地方啊长了好几个骨刺，想问一下许医师这个原因是什么。那么他自己呢本人呢也是在颈椎的3-4节的地方突出，甚至呢压迫到主动脉。那么这个情况呢已经2次啊不小心就无意识的摔跤了，而且常常头晕，医生说呢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啊。他呢只有大概40岁，他说呢这样其实很难受，因为工作的时候呢要低头，要看书，要练琴啊，坐虽然不长时间，但是呢处在这一种的这个看书呀或者是托腮这样的一种姿势当中呢，其实已经很久很久了，现在总是觉得这一个颈椎呀脖子的地方撑不住头。用他的话来说撑不住头，这个是他的两个问题，一个是他自己的颈椎，一个是姐姐的颈椎也生骨刺。
其实他都还是算比较严重的，因为他曾经2次
无意识的摔跤，
对对对，
他说
摔跤而且经常头晕，那这个其实也是比较有一些叫做定时炸弹的问题。那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就发病嘛，
是，
对特别是有的人突然间晕了，突然间无意识了，如果在马路中间那就很容易引起车祸。那这个问题他应该去正视一下，就是说他的饮食，我们老是说要提醒他的饮食是不是有问题， 因为我们的饮食不对了，其实做什么都没用，治疗什么都没用。你首先饮食要正常，再一个就是他的动作可能有问题，他平时的工作啊，或者他现在的一些姿势啊，比如说有问题。大家说他有时候躺在看书，
嗯，把手举高，或者呢是坐在那里拖着这个颈托。
对对对
啊，看，
那其实这个也不对了。这要，因为你在看书的时候，你那个你会把那个颈椎搞得僵硬掉，因为你时间太长嘛。
其实这个躺下来手举高，是不是也是颈椎在用劲儿呢？
对呀、啊，因为我们的颈椎其实跟我们的肩膀有关系了。那你平时的肩膀的动作会影响你的颈椎病了。那所以他那个两个手怎么晃，那很重要啦。
嗯，他甚至说呢，这个有的时候把书啊放在电脑桌上，或者放得高一点的地方，令到自己抬起头来看。
对，
这样会不会有改善呢？会不会是好的方法呢？
那是会好一点呢，因为现在有很多国家都建议说站在那里工作了。
对，我们办公室也有同事是站着打电脑。
站着打电脑，站着就会使你那个身体的姿势，特别是那个基础的那个姿势会好一点。那而且也有一点点运动嘛、嗯、那我们经常坐着就运动就少了，那个气血就不动了，气血就缓慢了，走得缓慢，那对颈椎的退化是有促进作用。那我们改变一下姿势，可能这个对颈椎的恢复有好处。
所以听您这么说呢，这一位姊妹她所面对的情况呢、嗯、或者说类似这一类的情况，他们的、嗯、颈椎是属于在一种退化状态当中。
对对对，
是吗？
其实我们说退化不是本身椎骨退化先，而是肌肉先退化嘛。
肌肉退化。
对对对，因为椎骨的退化其实是先有肌肉的退化跟那个筋腱的退化，然后才会产生那个椎骨的退化。因为椎骨是在肌肉跟筋腱的保护下面才能有个正常的供血。那如果说周围的肌肉没有力气，周围的肌肉一直萎缩或者一直减少，那这个时候你的椎骨就会产生那个姿势的问题，就是说可能椎骨歪掉了，或者椎骨离开它原来的位置了，那就会产生一些我们说的那个，他说好像他姐姐说那个骨刺了。
嗯，
那除了椎骨除了退化，它有一个问题就是它会增生了。那其实骨刺就是属于叫做骨质增生，那个骨刺的形成其实就是一个不好的力，就是一个错误的力拉住你的颈椎或者拉住你那个椎骨，那拉住的那一点就会产生骨质增生。那骨质增生本身就是一种血液循环很不好很不良情况下所产生的后果。
嗯，
那血液循环不好的情况下，那些椎骨旁边的那个筋腱就会沉淀钙质，然后就会产生钙化的现象。那些钙化点就是骨刺了，就是骨质增生了。
嗯，这是一个概念。
对，这是概念。那你想把它老转，很多人会去找西医嘛，那很多
做手术，
对对，很多时候是把那个骨刺把它切掉，这个是一个很错误的做法了。因为骨刺那个位置其实就是筋腱的那个接驳的位置，那个地方只不过是钙化而已了。那其实钙化点是可以逆转的，如果说你把那个不良的那个身体的一些力量，比如说那筋腱拉得太紧，那个力量你把它去除掉，那个骨刺的地方它血液循环好了，其实骨刺就是说增生它本身会再输回去了。
您的意思是说、嗯、即便真的是长了骨刺了、嗯、这个地方说骨质钙化它增生了、嗯、那么这个骨刺点已经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突出了，
对，
也不需要做手术。
对对对，
如果是正确的一个改善之后呢，身体上面会把这一个骨刺的部位呢慢慢的
溶解
掉。
对对对，其实那个是一种钙质的沉淀、啊、那沉淀是可以溶解的嘛，就是可以逆转的。
嗯，
那我们临床上做了太多的这种病例，其实逆转的很好了，那个时候骨刺所引起的问题都会消失了。
所以其实、嗯、这么说呢，如果真的是出现骨刺或者类似的增生的情况、嗯、不要第一时间就考虑去做手术。
对啊，你不要考虑手术了，其实可以逆转了。你要逆转就是改变饮食，再改变你的姿势，然后再改变你的血液循环。 那再做一些适当的运动，其实那个骨刺的地方会开始缩回去。如果说你照 X 光片的时候，你会看到骨刺就圆掉了，就短掉了，它不会再那么长，不会那么尖了。
嗯，因为尖的就很有可能是刺到我们神经啊，或者是其他的部位会产生疼痛。
对，它会变软掉，
它慢慢会软，
会
圆，
缩回去，
会缩小。
对对对，那个尖的地方变圆了。
这个概念很重要，帮助我们呢去了解身体出现这个变化，或者说面对这个难处的时候呢，我们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决定很重要啊。
对对对，
那如果只是呢可能把它表面的这一个突出切掉的话呢，还有可能继续增生的。
对，其实这个增生这名词用的非常不适当啊，因为它不是那个骨头那个地方长出来，
应该是沉淀。
对，它是一些钙质在那个地方沉淀。
嗯，
就好像钟乳石一样了，钟乳石不是在石头上长出来，而是它那个液体慢慢的沉淀，然后产生一些钙化，然后钙化堆积在那里变成一个钟乳石嘛。
嗯，
那其实对对对，骨头也是这样，骨刺也是这样形成，它不是那个骨头长出来了，它是有这东西粘在上面，然后就变成一堆东西在那里。
嗯，听到这里的时候呢，可能我们的听众朋友会想更关心的就是我怎么样能够改变饮食，我怎么样能够增加运动，让这个增生的情况呢去消除啊。那么我想呢，这个是大家的关心，我们在下一集的节目当中就针对这个问题来继续和听众朋友学习一下。
对对对，
好，那今天的我们这个内容呢先谈到这里。
高高白云飘飘，天气多么好，张开双手伸伸懒腰，开心大声笑，拥抱早晨大树小鸟，花儿爱小草，走出户外带着微笑，心情真美好，甩甩手扭扭腰，我们一起跑一跑，开怀笑健康生活，这样做没烦恼，拍拍手点头，我们一起跳一跳，快拥抱健康生活最重要，青菜水果鸡蛋牛奶鱼肉饭面包，饮食均衡三餐健康，灵敏的头脑，新鲜空气充满绿意，活力来报道，早睡早起正常作息，精神特别好，甩手扭扭腰，我们一起跑一跑，开怀笑健康生活，这样做没烦恼，拍拍手点点头，我们一起跳一跳，快拥抱健康生活最重要，甩手扭扭腰，我们一起跑一跑，开怀笑健康生活，这样做没烦恼，拍拍手点点头，我们一起跳一跳，快拥抱健康生活最重要，甩甩手扭扭腰，我们一起跑一跑，开怀笑健康生活，这样做没烦恼，
周弟兄，
你
好，你好，
先生啊，你好，
你好，你好，李姐妹，
请问你一下，
好，
哎，你好，
曲弟兄你好，
喂，你好，徐医生，
祝你健康啊，祝你们大家健康。
你说喂，我说每个月第一和第三个星期二早上10点到11点半，许医师连线问诊，关心您的健康。
你说喂，我说嗨。
哎，嘉欣老师啊。
哎，河南的沈弟兄。
哎，你好，你好，
好久不见了。
哎、你好。
哎，你好，罗文辉弟兄，你好。
是不是罗文辉？你好。
喂，
嘉欣老师啦。
哦，杨姊妹你好，平安呐、啊，很久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
你好，你好，杨姊妹。
好，你好。
你好啊。
神与你同在。
神与你同在。哎呦，你好高兴哦，我也跟着你笑。
大姐，好长时间没和你连笑。
是的，是的，曹弟兄你好，主内平安。
每个星期五早上10点到11点，我们在这儿听您心声，为您祷告。热线1322-9966
1322-9966
1322-9966
打电话给我，打电话给我。
无线飞行号，热线准时开通，等你来电。
那明天早上呢10点钟你就可以打电话过来跟刘佳音呢聊聊天了。
嗯，聊什么内容呢、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就讲到说能够向家人呢、说一声谢谢。
不一定是家人啊，朋友也可以啊。
对，刚才我就突然间卡在这里了，我想说什么是家人呢？其实所有我们能够感恩的都是我们的家人。
嗯，
所有呢能够说一声谢谢的都是我们的朋友。我觉得我们在家人朋友在一些认识不认识的人前面，我们都能够呢毫不吝啬的说这三个字谢谢你的话呢，生活会变得特别的愉快。
有时候呢这个人可能是真的是小人物，比方在我家里、大门口那边有一个保安员呢、
是
每天早上都哎早早早跟你点头，其实这些人也值得我们跟他们说声谢谢啊，
非常需要，
对对、
非常需要。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彼此之间的一个平等和礼貌啊，
哎，
那相互的尊重。除此以外呢，我觉得家人的付出呢，有的时候啊，我开玩笑跟我的爱人就说，我说我今天休息了一天，在家里做了一天的家务活没停过，你看到了吗？他说没有喂、好像家里面还是这个样子。
他对这个谢谢太吝啬了，就是
没有没有。我的意思是说，其实呢真的就是家里面很多的事情，你能够让家庭维持一个现状，维持一个干净度呢、其实是很多爸爸妈妈或者说妻子的付出。那么这个付出呢常常是让我们觉得理所当然的一种稳定，我们看不到、我们也不能够在当中突然间有一个很惊喜的感觉，但是呢却是很值得我们说谢谢的，因为一年365天毫无休息日的在那里付出啊。
哎，就是说呢刘佳音，你还是期望你的爱人跟你说谢谢，对不对？
是，没错。
就是啊。
对呀，那非常感受到这样的一种感激之情呢、其实是家人之间呢彼此能够更好的去为对方付出的一个动力啊。
是的。
那我们很希望呢能够在节目当中，我们无线飞行号的家人也能够呢常常把这一句话挂在你的口头。
嗯，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短信跟我们聊天，短信号码就是13229966022，请你在信息的前面加上无线两个字就可以了。
是，如果短信的字数有限的话呢，你也可以透过电邮汉语拼音的无线 at 汉语拼音的良友点 net 和我们继续聊一聊的。
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无线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拜拜。
当我呼求耶稣听见我